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请听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现在是2015年2月7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我是申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演讲当中透露，奥巴马总统已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年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韩国总统朴槿惠、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和其他亚洲国家的领导人也已经接到了同样的邀请。赖斯强调，重返亚太战略将是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重点之一。就任总统之初，奥巴马提出转向亚洲的战略，计划将美国的军事、经济和人力资源逐步从中东战场撤出，转而投放至目前正在崛起的亚洲地区。但是包括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内战、乌克兰冲突和欧洲经济危机在内的一系列事件，使得这一过程并不顺利。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情报官员星期五表示，尼日利亚博科圣地激进组织大约由4到6个核心战士组成，他们正向该地区的另外一个国家尼日利亚发起攻击。美国情报官员还认为，该组织仍然控制着去年4月绑架200多位女生，并已经将她们分散至不同的地点。虽然说博克圣地正在向以叙利亚和伊拉克为基地的伊斯兰国组织示好，但是美国官员认为其他国家的武装分子尚未加入这个尼日利亚的极端组织。博克圣地在尼日利亚境内发起的叛乱已经持续了5年的时间，他们试图将伊斯兰教法强加于这一地区。最近这场叛乱已经蔓延至包括喀麦隆和尼日尔在内的邻近国家。美国国务卿克里敦促伊朗外长扎里夫在3月份的期限到达之前达成一个遏制伊朗核项目的框架协议。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说，克里星期五在慕尼黑的2小时会谈当中向伊朗外长施压，表达了奥巴马政府希望达成一项协议大纲的愿望。两个人的会谈是在德国慕尼黑的一次安全会议期间进行的。上个月两个人举行过2次会谈。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伊朗官员在会谈前后没有对媒体发表讲话，原因是他们参加会谈的时间有限，希望将有限的时间集中在实质问题之上。伊朗和包括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以及德国在内的一方正试图在3月24号之前达成一项框架协议，作为几年来为解决有关伊朗核活动做出的努力的组成部分。他们将把7月1日定为达成最后协议的期限。白宫星期五说，美国无法证实伊斯兰国组织声称约旦空袭打死被该组织扣为人质的一名女性美国援助人员的说法。约旦官员称伊斯兰国的说法是犯罪的宣传。约旦外交大臣纳塞米·朱达在推特上说，这是恐怖分子和暴君们几十年来惯用的伎俩，就是声称被俘人质在空袭当中被打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在参与解决国际危机的时候，美国必须时时刻刻遏制过深陷入的冲动。奥巴马总统发表了他的国家安全政策的新的大纲，他说，美国的领导地位源于自身的实力，尽管我们非常强大并将保持这种强大，但是我们的资源和影响力不可能是无限的。鉴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复杂性，我们面临的许多安全问题都不是很快容易得到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法国、德国领导人就乌克兰和平方案举行的危机会谈已经结束。普京总统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六清晨做出上述的表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3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 Stewart 家的 Grandpa， 也就是 Malcolm Stewart， 他到建筑公司去了解建筑行业采用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工程负责人 Bill 建议 Grandpa 到社区大学去听他的讲课。
今天呢，我们就要和 Grandpa 一起去社区大学。在去上课之前， Grandpa 的儿媳妇 Ellen， 也就是 Philip 的太太，正在用缝纫机修补 Grandpa 一件蓝衬衫上的兜。 Grandpa 已经退休多年，现在再回学校上课未免有点紧张，担心自己年纪太大了。
Ellen 对他说，在不断学习这个问题上啊，年龄根本不是问题。这话对不对呢？我们来听听课文里是怎么说的。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o, S-E-W. So 是动词，意思是缝纫。它的动名词形式 sewing 和 machine, M-A-C-H-I-N-E. 如果放在一起呢，就是 sewing machine, 缝纫机。
Fix, F-I-X, fix.在课文里是动词，意思是修理。
Pocket, P-O-C-K-E-T. Pocket 是名词，是指衣服上的兜。
Nervous, N-E-R-V-O-U-S. Nervous, 形容词，意思是紧张的，不安的。
Besides, B-E-S-I-D-E-S. Besides, 在课文里呢是副词，意思是此外，而且。
Lifetime, L-I-F-E-T-I-M-E. Lifetime 是名词，意思是一生，终身。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llen!
Just a minute, Grandpa. I can't stop sewing right now.
Ellen, have you seen my blue shirt?
Here it is. I was just fixing the front pocket.
Oh, I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it.
You seem a little nervous.Is something wrong?
I don't know. I'm on my way to that class tonight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h, that's right. Tonight's the night. You'll enjoy going back to school.
I may find that I'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Oh, you're never too old to continue your education, Grandpa.
I know.
You'll see. You'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And what might that be?
You've had a lifetim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You're great, Ellen. And thanks for fixing my shirt pocket.
Have a good time, Grandpa.
Okay, see you later.
I'd like to welcome two new members to our class tonight, Mildred Stern and Malcolm Stewart.Would each of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let us know why you're here?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Hi.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retired now. 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to discuss careers with young people. I met Bill earlier this week, and he invit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oday's construction methods. So...That's why I'm here.
Thank you, Malcolm. Mildred?
I'm Mildred Stern, and I'm 65 years old.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 And we just bought one.
Good for you, Mildred. Now, I want to begin tonight's class with a discussion of modern heating technologies.There are two basic systems.
Hello, Ellen.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at the sewing machine.
Oh, Grandpa. How was your class?
It was fine. I thought I'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but I wasn't at all. There was a woman named Mildred Stern, and she just bought a house.
好，我们刚刚听了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在第一段里， Grandpa 找不到他要穿的那件蓝衬衫，问儿媳 Ellen 看见没有。 Ellen 正在用缝纫机缝那件衬衫的兜，他注意到 Grandpa 好像有些紧张。
Ellen!
Just a minute, Grandpa. I can't stop sewing right now.
等一会儿 Grandpa, 我手里的缝纫活现在还不能停下来呀。
Ellen, have you seen my blue shirt?
Ellen, 你看见我的蓝衬衫了吗？
Here it is. I was just fixing the front pocket.
嗯，在这儿，我刚刚把前面的口袋缝好了。
Oh, I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it.
我刚才啊，在到处找它。
You seem a little nervous. Is something wrong?
你好像有点紧张哎，有什么事吗？
I don't know. I'm on my way to that class tonight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不知道，我今天晚上啊，要去社区大学上课。
Oh, that's right. Tonight's the night. You'll enjoy going back to school.
哦，对了，就是今天晚上，重新回到学校去，你会喜欢的。
Ellen 倒还是挺全神贯注的。Grandpa 叫他，他还说不能停下来。Can't stop sewing. 我们曾经提及过 stop doing something 和 stop to do something 的区别。玉文，你还记得吗？
当然了， stop to do something 是停下来去做某件事。也就是说，不管你原来在干什么，都要先停下来，然后做别的事。而 stop doing something 就是停止做正在做的事。
能举个例子吗？
Sure. On my way to work this morning, I stopped to buy some chocolate. 今天早上上班的路上啊，我停下来去买点巧克力。I simply can't stop eating chocolate. 我简直无法停止吃巧克力。
看来你吃上瘾了。I hope there's a fix for it. 我希望有个办法帮你戒掉。Fix 这个词啊，在课文里是用作动词，但是这个词也可以做名词，意思都是修理或解决。这个词的使用相当广泛。下面再讲一个有用的词组 all over。 Grandpa 说 I was looking for it all over。 在这句话里 all over 就是到处 everywhere 的意思。
对，哎，在我们节目开始前啊， I was looking for you all over。 我啊，到处找你，结果你自己先来了。
说起找东西啊，那天我妈妈明明戴着眼镜，可她还是到处找眼镜。 She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her glasses. 玉文啊，那 all over 还有别的解释吗？
有啊，比如说 all over 还可以解释为浑身、全身。上回啊，我感冒的时候全身酸疼， I ached all over.
嗯，还有什么其他解释吗？
嗯， all over 可以解释为一切都完了，没希望了。比如说，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想找工作，去面谈了好几个公司都没有成功。这个年轻人啊，很伤心地说 ：“Now it's all over. No one wants to hire me. 一切啊，都完了，没人要雇我。”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Grandpa 要回学校去上课。由于自己年纪太大而觉得有点紧张，但是 Ellen 不断鼓励他，说他具有年轻人所缺少的丰富经验。
I may find that I'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对于做家庭作业跟学习这种事儿，我可能会觉得太老了。
You're never too old to continue your education, Grandpa.
Grandpa, 你永远也不会因为年纪太大而不能够去继续接受教育。
I know.
我知道。
You'll see. You'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到时候会明白。另外啊，你在一个方面比那些年轻学生更优越。
And what might that be?
哪个方面？
You've had a lifetim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你有一辈子的学习经验啊。
You're great, Ellen. And thanks for fixing my shirt pocket.
你真是太好了 ,Ellen. 对了谢谢你缝好了我衬衫上的兜啊。
Have a good time, Grandpa.
上课愉快 Grandpa.
Okay, see you later.
好再见。
Grandpa 担心自己年龄太大，应付不了学习和作业，说 I may find that I a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Find, 常用意思是找到。例如 I need to find my keys, 我得找到我的钥匙。但是在 Grandpa 说的话里 ,find 可不是找到的意思，而是感到、认为的意思。
所以呢 ,Grandpa 意思是说他觉得自己可能不适应课堂了。再比如说 ,Mary found the movie interesting. Mary 认为那部电影很有意思。George found the price too high. George 觉得价格太高了。
A little old for something. 这是说做某件事的年龄太大。Grandpa was concerned that he was a little old for community college. Grandpa 担心他去社区大学上课年龄太大了。再比如The movie star is a little old for the role of a young girl. 要扮演年轻姑娘的角色，那个电影明星年纪略大。
我们往往在形容词前面加 too, T-O-O 这个词，也就是说 a little too old for something. A little old for something 和 a little too old for something 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加了 too 语气就更强一些。
Ellen 说And besides, you wi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大家要注意这句话里的 besides 的用法。Besides 在这课课文里意思是另外、其次。也可以说除了以上所说的以外，你在一个方面还是比年轻学生更强。
就比如说吧，玉文，我要说你很聪明也很能干，其次你也很刻苦。You are intelligent and also capable. Besides,You're also hardworking.
谢谢你的夸奖哦。
哎，别忘了，我是在举个例子嘛。我可以说你聪明、能干，此外你还很刻苦工作。
哎，比如说 ,besides Mary, nobody likes you. 除了 Mary 以外啊，没有人喜欢你。
哎，这是什么话？
哎，你也别忘了，我也是在举例子啊。刚才那句话不是真的指你。要是说你呀，那是 ,besides Mary, everybody likes you.除了 Mary 以外啊，谁都喜欢你。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Grandpa 到了社区大学的课堂， Bill 在班上介绍新来的同学，并且让他们做一下自我介绍。Grandpa 发现另一位新来的同学竟然比他的年龄还大。
I'd like to welcome two new members to our class tonight.Mildred Stern and Malcolm Stewart. Would each of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let us know why you're here?
我想先对今天晚上来我们班的两名新同学 Mildred Stern 和 Malcolm Stewart 表示欢迎，请你们俩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上这门课。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大家好，我叫 Malcolm Stewart.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retired now. 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to discuss careers with young people. I met Bill earlier this week, and he invit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oday's construction methods. So, that's why I'm here.
我曾经自己开过建筑公司，现在退休了。我要到一些高中去跟年轻人谈谈有关职业的问题。我这个星期初已经跟 Bill 见过面，他邀我来学习当今的建筑方法，所以我就来了。
Thank you, Malcolm. Mildred?
谢谢你 ,Malcolm. Mildred.
I'm Mildred Stern.And I'm 65 years old.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 And we just bought one.
我叫 Mildred Stern， 65岁。我先生跟我一直想买一栋旧房子，自己装修。我们刚买了一栋房子。
Good for you, Mildred. Now, I want to begin tonight's class with a discussion of modern heating technologies.
There are two basics. 那太好了 ，Mildred。我现在开始讲今天晚上的课，我首先要谈谈现代供暖技术，有两种基本系统。
听众朋友一定知道 tell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是对某人讲某件事，那么 tell us about yourself 就是跟我们谈谈你自己，也就是你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在和新认识的人谈话的时候，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场合，经常是可以用到这句话的。
对，特别是在知道了对方的姓名和职业之后，想进一步了解，就可以说 Tell me a little more about yourself， 再告诉我一些有关于你自己的情况。
Grandpa 在课堂上的自我介绍既简短又明了，几句话的内容就包括了向其他人问好，告诉大家自己的名字、过去的经历、现在的情况，还有啊，即将要做的事呢。
对呀，他说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在这个句子里，他用的是过去时 had H-A-D，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过去开过建筑公司。然后他又说 I am retired now， 我现在已经退休。最后他说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About to 就是即将要做什么。我即将要去一些高中。I'm about to visit some high schools.
很多老年人啊，上大学是为了要充实他们退休后的生活，或者是圆一下年轻时没有实现的梦。Mildred 说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我和我先生一直想买一栋旧房子，然后呢把它翻新。Fix it up 里面的 fix up 是指把原来比较破旧甚至无法居住的房子翻新。It 当然了就是指他们买的旧房子。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Grandpa 当了一天的学生以后回到家里，Ellen 问他感觉怎么样？ Grandpa 感觉啊，比去社区大学前好多了。
Hello, Ellen.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at the sewing machine.
你好 ，Ellen. 我就知道能在这儿找到你，就在缝纫机旁边。
Oh, Grandpa. How was your class?
Oh, Grandpa. 你的课上的怎么样啊？
It was fine.I thought I'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but I wasn't at all. There was a woman named Mildred Stern, and she just...
啊，挺好。我本来以为我会比班上所有人都大50岁，结果呢，还不是这样。有一位女士叫 Mildred Stern， 她刚买了一栋房子。
这段对话里有两个句子都是以 I thought 开始的。 Grandpa 刚回家的时候对 Ellen 说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我就知道能在这儿找到你。
第二个类似的句子呢，是 Grandpa 和 Ellen 在对话时说的。 I thought I woul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这句话里的 I thought 是以为的意思，我原来以为我要比所有的学生大50岁，但是啊，结果并非如此。
我再来举个例子，要是我说呀 I thought you might come early today as you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我就知道你今天会早来，因为你有很多事要做。这是单纯的过去式，我知道你会早来，而且呢，你也确实早来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llen!
Just a minute, Grandpa. I can't stop sewing right now.
Ellen, Have you seen my blue shirt?
Here it is. I was just fixing the front pocket.
Oh, I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it.
You seem a little nervous. Is something wrong?
I don't know. I'm on my way to that class tonight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h, that's right. Tonight's the night. You'll enjoy going back to school.
I may find that I'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Oh, you're never too old to continue your education, Grandpa.
I know.
You'll see. You'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And what might that be?
You've had a lifetim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You're great, Ellen. And thanks for fixing my shirt pocket.
Have a good time, Grandpa.
Okay, see you later.
I'd like to welcome two new members to our class tonight, Mildred Stern and Malcolm Stewart. Would each of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let us know why you're here?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Hi.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retired now. 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to discuss careers with young people. I met Bill earlier this week, and he invit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oday's construction methods. So that's why I'm here.
Thank you, Malcolm. Mildred?
I'm Mildred Stern, and I'm 65 years old.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 And we just bought one.
Good for you, Mildred. Now, I want to begin tonight's class with a discussion of modern heating technologies. There are two basic systems.
Hello, Ellen.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at the sewing machine.
Oh, Grandpa. How was your class?
It was fine. I thought I'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but I wasn't at all. There was a woman named Mildred Stern, and she just bought a hous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as Ellen doing when Grandpa found her at home? She was sewing. Why was Grandpa nervous before he went to the class?He was concerned that he might be a little old for studying. What did Mr. Bill Myers say about the computer? He said the computer gave them a lot of help with their drawings. What did Grandpa do before he retired?He had his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Was Grandpa the oldest student in class? No, there was another new student who was 65 years ol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3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演讲当中透露，奥巴马总统已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年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韩国总统朴槿惠、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等其他亚洲国家的领导人也已经收到了同样的邀请。赖斯强调，重返亚太战略将是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重点之一。就任总统之初，奥巴马提出转向亚洲的战略，计划将美国的军事、经济和人力资源逐步从中东战场撤出，转而投放至目前正在崛起的亚洲。但是包括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内战、乌克兰冲突和欧洲经济危机在内的一系列事件，使得这一过程并不十分顺利。美国情报官员星期五表示，尼日利亚博科圣地激进武装大约由4到6千核心战士组成，他们正在向该地区的另外一个国家尼日尔发起攻击。美国情报官员还认为，这个组织仍然控制着去年4月绑架的200多位女生，并且已经将他们分散到不同的地点。虽然说博科圣地正在向叙利亚和伊拉克为基地的伊斯兰国组织示好，但是美国官员认为其他国家的武装分子尚未加入这个尼日利亚的极端组织。博克圣地在尼日利亚境内发起的叛乱活动已经持续了5年的时间，他们试图将伊斯兰教法强加于这一地区。最近这场叛乱已经蔓延至包括喀麦隆和尼日尔在内的邻边国家。美国国务卿克里敦促伊朗外长扎里夫在3月份的期限到达之前达成一个遏制伊朗核武器项目的框架协议。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说，克里星期五在慕尼黑的2小时会谈当中向伊朗外长施压，表达了奥巴马政府希望达成一项协议大纲的愿望。两人的会谈是在德国慕尼黑的一次安全会议期间进行的。上个月两人举行过2次会谈。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伊朗官员在会谈前和会谈后都没有对媒体发表讲话，原因是他们参加会谈的时间很有限，希望将有限的时间集中在实质问题之上。白宫星期五说，美国无法证实伊斯兰国组织声称约旦空袭打死了被该组织扣为人质的一名女性美国援助人员的说法。约旦官员称伊斯兰国的说法是犯罪宣传。约旦外交大臣纳塞尔·朱达在推特上说，这是恐怖分子和暴君们几十年来惯用的伎俩，就是声称被俘人员在空袭当中被打死。约旦在其一名飞行员被伊斯兰国残酷杀害之后，一直在对这个组织的目标发动空袭。这名飞行员去年12月在叙利亚被俘。伊斯兰国声称美国人质在空袭中被打死的说法引起外界的怀疑。之前约旦当局表示，他们的飞行员在伊斯兰国发布视频的1个月之前就被烧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在参与解决国际危机的时候，美国必须时时刻刻遏制过深陷入的冲动。奥巴马总统发表了他的国家安全策略新的大纲，他说，美国的领导地位源于自身的实力，尽管我们非常强大，并且将保持这种强大的势头，但是我们的资源和影响力不可能是无限的。鉴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复杂性，我们面临的许多安全问题都不是很快容易得到解决。星期五发表的这份35页的文件没有做出政策上的重大改变，但是它表明美国处理一些新的挑战的方式，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以及中国的崛起。另外一方面，俄罗斯表示，普京总统与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就乌克兰和平方案举行的危机会谈已经结束。普京总统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六清晨表示，星期五夜晚举行的会谈具有建设性，但是没有透露会谈的任何细节。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由申华向各位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随着中共反腐运动的不断升级，围绕官场的政治传言也风生水起，大部分政治谣言后来被证实为遥遥领先的预言，而其他一些则是空穴来风，无疾而终。这些政治谣言到底起源于中共的密室政治，体制内的人故意放风，还是媒体与民众的捕风捉影？传播政治谣言是否妄议朝政？当权者能否捂上业已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时事大家谈邀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今天在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是说习近平他上台之后呢，中国政坛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谣言四起。那么尤其到最近这些天呢，好像是这个到了风起云涌这么一个状况，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呢？张先生。
这个政治不透明，然后还要打压这个民间的言论，这些呢可能就造成就是大广播它不发达，这个只有官方消息，然后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新闻，所有的新闻都跟宣传有关，所以这种情况就憋得这个各种的所谓的小道消息满天飞，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是我们这个体制自己造成的，就是你自己老不说实话，那么可能各种的传言中间包含着这个很多实话的这些传言就开始出现了。这个现象我觉得从历史上也比较，这个我们看历史也比较常见，就是每个王朝到它的末期的时候往往是都是谣言满天飞的时候，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有点相似。这个不排除呢就是因为权力斗争，所以呢这个体制内各派互相这个互相挖粪，互相揭短，那么这个所以呢爆出了很多的料，像前一段我们看到的一些关于这个高官的财富的这些爆料，那么就是这属于这种情况。当然这个最近一段呢我们看围绕着比如说这个安邦和民生银行这样的这个爆料也大量的出现，那么这个就要追踪一下到底说这些爆料都来自何方。这次的爆料我觉得有点奇怪，就是一开始居然是由南方周末这么一个媒体出来爆料，这个是以前没有过的。那么现在来看又由这个财新传媒这么一个媒体出来这个出来进行了一些的纠正，这也是以前没有过的。我看到这个像罗昌平先生他就说他说是因为民生的管理太乱了，所以上面有意让安邦进入。那么安邦现在看呢这个大家对他现在都是聚焦在就安邦这个集团这个他的背景上。那么现在我个人感觉，因为前一段有这个国家工商局对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也算是爆料吧，然后接下来就出现了像这个对安邦的爆料，以及这个像财新这样一个有背景的媒体又出来这个进行某些纠正，我觉得中间可能交织着几个矛盾，一个是红二代和这个官二代的矛盾，一个是这个太子党和团派之间的纠葛，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权贵资本和民营资本之间的这个纠葛，这些利益可能都在 在这个民生银行这个环节上同时出现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传言啊，到底是不是最后能证实什么不能证实什么，我们还得继续观察，但是确实非常有趣，就这种现象，这种所谓的谣言也好传言也好，在近阶段大批的出现，这我感觉，我个人感觉有些失控啊，就是说过去呢好像权力斗争还比较有节制，大家要避免对决，但是从中纪委的五中全会以后，这个情况有所变化，我觉得可能这是因为权力斗争的加剧所造成的一种特殊的现象。谢谢。
啊，和平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就谈到了安邦这件事情的报道，刚才张先生也谈到了这个报道，首先是由南方周末所捅出来的，但是令人感觉奇怪的是，南方周末最近这两天又发表了声明，表示道歉，他们报道当中有一些事实不符，而没有具体说明哪些事实不符，而且要有财新网出来为他做纠正，你认为这件事情是不是非常的奇怪？
无论是这个南方周末还是这个财新网，在中国的媒体中间，这两个媒体都是比较优秀和比较突出的，但是这两个媒体都不是真正独立的民间媒体，他们的后面都隐藏着这个宣传部，隐藏着这个权贵集团，隐藏着这个中纪委，所以各种势力在这个中国现在的这个各大媒体的操纵呢，就是很严重啊，那么在某一种情况之下，他可能得到了某一种这个政治势力或者是财阀的势力的爆料和支持，让他们登这个东西。但是当另外一个势力比这个原来爆料的势力更强大的时候，他们又不得不做出这个妥协啊，做出这个声明。但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具体的细节，南方周末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财新网的这个具体细节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这样一个围绕着民生集团的挣脱啊，不仅仅是一个就是民间资本和权贵集团的挣脱，这个是我跟张先生有所不同。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权贵集团之间的这个内部的挣脱，因为中国不存在一个民间这个财政的力量或者是财团真正的和这个官方叫板的这个可能性啊，所谓的这个民间的资本，比如说民生银行，它表面上它也是一个民营的银行，但实际上你看它的董事长就是党委书记他的所谓的股东虽然有一些呢这个民间企业家，但他真正控制他的核心力量还是党的力量在起关系性的作用，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是党说了算，这是政府说了算，所以像这样一等机构，你一个意义上是谈不上真正的这个民营资本的。为什么说他是权贵集团来起这个他们的一个内讧呢？是因为简单的说，我们用极简单的这个文字来描述他们这一次挣脱，也就是这个安邦集团，他们作为一个权贵集团，通过某一种管道、某一种信息，发现呢民生集团内部出了问题，有可能会被追究。那么这样的话呢，是可能是他们进入民生集团的最好的一个机会，因为根据他们原来的记录和他们的做法的话呢，他们本来是要进入另外一家公司的，当他们得到这个内线或者是这个某一种管道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发现现在是进入民生机会的一个机会。但是另外一个势力实际上他们早就已经想控制民生集团了结果后面的势力未必比这个所谓的邓小平的这个家族或者是陈云的家族啊，陈毅家的家族未必势力更小，也是非常强大的这个权贵势力，当然也是以某一种民间资本的名目的出现，那他们就来反制这个邓家反制这个安邦集团，就揭露出来安邦集团呢是所谓的这个红二代，那么这样的话呢，激起某一种民情，似乎呢好像是红二代要来强迫这个民生集团，实际上这个后面隐藏的也是另外一个这个太子党集团或者红二代式集团，所以在这种权贵集团他们不可协调的情况之下，材料才被泄露出来， 彼此想利用一些舆论的力量去打压对方，去攻击对方，去摧毁对方，所以才出现了这些谣言。那么谣言是，当然是张先生说的很对啊，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之下，没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之下，甚至在不按照规矩运作的情况之下啊，所出现的一等必然啊一等现象。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随着未来权贵集团他们的绞杀越来越严重啊，那么这类谣言会越来越多。这类谣言有时候会起到一种摧毁对方的作用，谣言有时候未必一定是变成真理，但它会变成一种杀伤力。那么有时候谣言就是真实的。那对于我们来讲，这等谣言越多，那我们捕风捉影，我们追踪真相啊，我们去发现他们后面的一些利益的纠葛的机会呢，对我们就越大。所以我们非常的期待他们进一步的绞杀，我们非常期待到他们爆出更多的料出来，那么我们才有判断的机会。否则的话，安邦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民生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后面还有隐藏到一个更复杂的，也在想抢脱民生集团的集团，我们也不知道。那么他们互相截短，互相这个揭露啊，互相制造谣言，那么才给了我们一个啊这个争辩的机会。
那么刚才呢，就是张立凡先生也谈到，现在这个谣言四起呢，说明一种现象，说明一种问题，就是说是这个红二代对官二代，以及呢太子党对共青团他们之间的矛盾在激化。与此同时，他们的这个关系呢也越来越微妙化。那么我想问问您，您对这个同不同意这样的这个观察？
我觉得这是反映了事实的一方面。张先生当然是非常深刻啊，也描述了这个现在的这个啊内斗的这个情况。但是我跟张先生有一点点不同的，就是我不认为是简单的啊这个红二代和共青团的这个斗争。当然对于这个红二代来讲，要灭掉共青团啊，是当为他们比较共同的利益，他们共同的目标，也实际上共同的行动。那么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了共青团的人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嚣张了啊，那么只要是有问题肯定会被追查，如果没有问题也会被放靠边站。那么共青团这个势力本来就不应该存在的，本来就不应该成为中共的这么一个接班体系，这是一个非法的啊，但是实际上是非法的，但是合法的存在中国党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盘党集团，实际上就是共青团。所以太子党去灭掉共青团，我上次也讲了啊，这是非常高兴的一个事情。但是问题是，现在的这个共青团和太子党他们之间的纠葛也是比较复杂的，比我们看到的和描述的要复杂很多。那么有的太子党他也是共青团，那么有的共青团呢他也是太子党啊，或者呢这个共青团势力里面搅杂的太子党，或者在太子党势力里面呢，搅杂到这个共青团，所以他们彼此实际上利益的渗透啊，已经非常的多。那么很多的元老的家族跟这个平民子弟勾结在一起，平民子弟出身的权贵勾结在一起，有些平民的子弟拼命的加入到这个元老的这个家族之中啊。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安邦集团和这个民生集团所暴露的问题，实际上还有大鱼根本没有出来啊！我们本来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什么民生集团，所以我很早之前就认识这个金世平，这个创办这个民生银行的时候，他曾经很多年以前出来，我还跟他聊过啊。那么这个。但是我对这个我一些朋友也在民生银行里面这个入股啊，成为这个里面的一些股东，但是我对这个情况不了解。在安邦我只知道早一段时间他们这个到纽约来买了这个华尔道夫这个酒店，我们观察了一下，平常都不是很了解的。但他们通过这一次的互相的咬，我们才发现这个后面比现在南方周末比现在的财新的报道要复杂很多啊。实际上呢，就是几大势力在乱打。现在北京的政局啊，我看了张先生早几天在德国之声的一个评论一个报道，就是他们采访他，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就是其实北京现在是乱套了，现在是抓住一切机会呢，我不想乱打，你打我打你，其实根本搞不清明天可能我会被打啊，我也会被抓进去，但是我还没被抓进去啊，没被打或者没被抢出之前呢，我先把你打死啊！如果我把你打死，我侥幸中间，我可能会生存下来。所以现在是乱仗啊，不是说共青团去打太子党，或者是太子党去红二代去打这个共青团，那么单一，你知道吧？就你就有我，我就有你。现在这个安邦集团里面也有平民子弟， 安邦集团里面也有红二代，那么现在跟安邦集团对抗的这个势力，实际上这个里面也是有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这个家族。那我们的媒体很快披露这个事情啊，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呢，实际上是几帮势力都乱打一气啊，很难清楚的看到一定是红二代和平民民间资本在争夺。这就是我给这个张先生奉行的一个一个材料啊。另外就是这个夫人的俱乐部啊，夫人的俱乐部我们看到了啊，苏荣的太太已经在里面啊，被曝光了啊。那么这个啊，这个林继花的老婆啊，古丽萍啊，在那边拉钱也曝光了。那我们很快，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我看记者已经有搞进来了。那么现任的政治局委员的老婆也在里面去拉钱啊。那么这样的话，民生集团它不仅是一个民间资本，它实际上成为高干夫人在这里享受的一个资本。他们不仅是挂了一个名字在这里拿到这个巨额的这个薪水，他们都是100万、150万、200万，甚至200多万的这个薪水，但比平常都不去上班的，这个还是小钱。真正的钱是他们各种挥霍，比如他们出国访问、儿子读书啊，甚至是啊做很多很多的这个非法行为啊，或者是私人行为呢，实际上是民生集团在那给他们提供经费。所以民生集团的情况是通过他们权贵集团的内斗来挣脱这个回圈所引爆出来的。因为民生银行它利用政策的杠杆，利用后面的这个所谓的政府的这个支撑，实际上是牺牲利益给他们，把这个一个所谓的民间的银行啊养成这个4万亿总资产的这么一个企业，它就等于会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一个印钞机啊，这个生意是印钞机。如果我成为了民生股份的一个股份，比较大的股份的话，等于他就不断的每一年跟我印钞啊，印出来的可能就是几个亿或者是几十个亿。所以早一段时间媒体报道说啊，有个人家里查出这个1亿啊，查出2亿现金。我觉得这个人呢、啊、是很土老帽的这个贪官啊，这是没有上档次的贪官。真正的上档次的贪官是政治局委员这个层次的这个贪官，他们的家族是很厉害的。因为他们是通过一个合法的，名义上是合法的一等方式所获取的这个经济的来源，那可就不是2亿的现金那么傻帽，那是几十个亿，而且会持续不断的跟他生产钱，所以这个是一个利益的这个争夺的一个结果。那他们通过这种争夺的过程中，他们内部把不平，正如张先生讲的，所以失控了。所以我们在有幸得到这些情况，我们有幸在获得这些信息，我们在有幸的知道啊，中国的腐败远远比中国媒体所报道的情况要严重很多，而且中国的腐败根本不是那些平民子弟出身的一个贪官1亿2亿的问题，是几十个亿，是几百个亿，是几千亿。现在是4万亿的一个资产的增托，所以如此规模的之大，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好，张先生，我们也注意到您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的时候，谈到现在这种相互放风啊，现在在您看来有一点乱，就是各派都在扯辫子，而且您认为这种比较乱的局面，它的危险对于当权者习近平先生来说，它的危险在哪里？
我觉得他现在面临很大的风险，就是，我此前在中纪委这个五中全会结束的时候，我用了面临对决这么一种这么一个词来形容。我感觉现在的矛盾呢有激化的趋势。当然，习先生他作为这个现在的最高领导人，他要做的无非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保住这个中共的执政地位，第二就是保住他自己的这个权力。所以呢，我想他也只有这个拼死一搏，因为那个这个目前来讲他已经是动了所有各派的奶酪。如果说下面这个形成一种打乱仗的情况，我觉得可能就对他来讲也不是什么好事，而对于这个体制来讲，那也可能就面临一种就是因为这个矛盾激化而导致崩盘的这种局面。那么如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我觉得就很难控制，可能这个也正是他的危险所在。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实际上我对民生银行的情况一直有一些了解，因为这个 英叔平先生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我知道民生银行在刚刚创立的时候，其实是真正是一开始的目标可能是打算做成一个民营企业的这个银行，但是后来这个高层临时变卦，就是说等于是让这些资本家们出资，就是这个民企业出资，但是呢实际上是要由这个党来掌控，等于变成这么一个局面。所以民生银行的特点就是它的股权一直是非常分散的，从来没有出现过大股东。那么这种局面其实对于这个安邦集团这样的非常强势的这种有政治背景的这种所谓的任性的资本啊，有权有钱的这种资本来讲，那这个是一块这个最容易吃到口的肥肉。为什么呢？因为它股权分散，所以你只要成为它的大股东，你就完全可以入主民生银行，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我想就是出于资本的本性来讲，安邦也会这样做，只不过呢可能安邦现在遭遇了阻击，那么这个阻击究竟来自何方，我们现在还在推敲，也可能我们可以嗅到一些个感觉。但是我发现就是民生的股东，比如像史玉柱，他对于这个吴晓辉这个入主成为大股东他是表示欢迎的，他说希望这个领导不要再派陌生人来，如果再派陌生人来，他说以前派这种行长无能的行长来，这个民生的发展就很不利，那么这个希望今后不要再有这种情况，再有这种情况我要投反对票。那么另外他表示欢迎吴晓辉来，这些都是很耐人寻味的。所以我说这中间有这个民营资本跟权贵资本的博弈，我指的是这一点。但是我讲了一共有三对博弈，就是太祖党和团派，这个同二代和官二代都在内，我讲的是三对矛盾。谢谢。
习近平本人处于极其风险之中，因为第一他的权力从何来，他自己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本人具有巨大的这个合法性的一个危机。那么第二个是打烂了一个现在的这个权力的游戏规则，那么新的游戏规则并没有建立起来，旧的游戏规则并不是由这些贪官制定起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整个体制所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习近平要跟这个跟这个中国共产党是连在一起，在这个处于危险之中。那么至于中国共产党亡党亡国之说，我说一个国家如果不是民主的，不是尊重人民的，人民没有参与权力的，如果这个国家是落后于现代政治文明的，这样的国家灭了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么人类历史上有无数个国家因为落后，因为被侵略，因为怎么怎么样被灭亡了，但是整个人类并没灭亡，国家只是一个概念。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不希望中国灭亡，但是如果是中国是一个野蛮的国家，不进步的国家，这样的一个国家灭亡并不等于是不爱国，恰恰可能是更爱这个国家。第二个是亡党，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一个党是应该被亡的，应该是可以被亡的，这个国家才是一个文明国家。如果一个党它远远在台上，人民既不能选择它，人民又不能赶它下台，那这样的党不亡才是一个国家真正恐惧和可怕的。所以我的亡党亡国不要吓人，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全世界的人类历史上多少政党已经灭亡了，多少国家也灭亡了，马克思也讲过啊，国家真正是被消灭的，所以不要拿这个东西来吓唬人。亡党亡国之说，这完全是一个罗浩的一个野蛮的一个概念，而不是一个文明的概念。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观众朋友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热点六四事件的媒体曝光率近来为什么激增，以及中共政治管束是否瞄准学术和艺术界。请您在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您晚安。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